请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第八节，我也读给弟兄们听。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几个周末，虽然不是完全连续的周末，但是我知道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一定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要一同来看，我们一同要来看这个教会复兴的历史，尤其是我们要看神在教会中，他在他主耶稣回来以前，他要所做的那一段恢复的工作。那因为我们是讲历史，所以我们当然要回到过去。可是呢，我们如果要对于对于历史不光懂得历史，而且要对这些历史有解释的话，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给我们一个最完全的解释。如果我们光读教会历史，而我们找不到教会历史的解释，那我们可以说对于教会历史就不够认识。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历史事实上乃是圣灵在历史里面所留下的轨迹。那么教会历史是特别指着圣灵在教会中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从圣灵在以往在教会中怎么做，那么对我们来讲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不过最重要的呢，我们说过还不光是历史，最重要的乃是圣灵对历史的解释。那么大家都知道旧约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上、历代志下都很相近，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很明显是讲以色列历史，一些诸王的历史。那么历代志上下也是一样。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注意注意这两套的书信，两套的书卷，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是讲的历史，但是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只讲的历史，没有解释。那么但是呢，那个解圣灵的解释呢，乃是在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那两卷书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一同来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想我们最重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圣灵怎么解释这些历史。所以在我们这个周末或者下个周末我们要来看教会历史以前，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根基，回到神的话。我们希望对于这几个周末所交通的，能给他一个很稳妥的根基，那个根基当然是在神话语上。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圣经，到底圣灵怎么解释教会的历史。那么关于圣灵对教会历史的解释，最清楚的乃是圣经中有关教会的预言。 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教会的历史对我们来讲都已经发生过的事，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当初末世圣经的时候，那大概是2000年前，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教会历史还不是历史，那些事情呢要发生在未来。那么当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以前，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么圣灵呢就已经用时间的望远镜让我们能看得很远很远，就是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么这些事，那么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有一些预言是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历史了，可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它事实上是一个一个的预言，有关教会的预言。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但严格说来，圣经预言大概分三类。有一类呢是关乎世界的预言，就是外邦人的预言，还有一类呢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还有一类呢是关乎教会的预言。那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注意的就是关乎世界的预言，尤其最近我们知道中东局势非常的紧张，那么自从911事变以后，我们知道说主回来日子实在很近了，我们几乎应该能听见他脚步的声音，所以这一切就叫我们回到圣经的预言，让我们从圣经神话语的角度来看，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那另外一类的预言，那么就是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么这些教会的预言，在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它有的已经变成历史的，有的正在应验当中，有的还没有来到。所以如果我们读教会的预言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么今天呢，圣灵是怎么在教会中工作。你回过头去看，你看见虽然教会曾经经过黑暗时期，那么圣灵怎么解释这些黑暗的时期，到底有什么功课我们可以从那里学的。如果今天我们跌倒了，我们可以再爬起来，但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如果他失败了，你看需要另外的一个100年，或者需要另外的200年。所以这个和我们一个人跌倒了不一样，教会如果失败了，教会如果跌倒了，你看他所需要的时间是100年，需要200年，甚至于300年。但是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主的的确确在教会中要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到底教会是怎么失败的，教会怎么荒凉的，甚至我们说的严重一点，教会怎么堕落的，那么我们一面神老早告诉我们了，而且圣灵也把那个解释告诉我们，那么等到我们读教会历史和圣经的预言一对照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到底圣灵对于整个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教会历史它的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还不切入正题，我想我们还是要做一点预备的工作，就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很快的来看一下蜻蜓点水式的，那么到底关乎教会的预言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当我们读来一同来看教会的历史，尤其后面讲到教会的复兴史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圣灵是怎么工作，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个什么样的期许，那么这个乃是当我们读关乎教会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那个答案。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开始，因为讲的历史当然是将来过去所发生的事，但是这些历史背后到底那个意义在什么样，如果失败了，如果教会荒凉了，让我们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比方说像威古像圣洁运动，神的的确确借着这个威斯里约翰和查理威斯里，那的确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复兴。那么一面你看见神的祝福，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以后，你也看见这个运动就接受了很严峻的挑战。那么经过这些挑战以后，你看见它有得胜的一面，它有失败的一面。那么那个失败的影响一直留到今天，得胜的影响也一直留到今天。那现在我们今天要问，等到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威士理运动的时候，不错，的确是主在中国所做，主在英国所做的。那个影响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当你回过头来看整个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承认，那个当初给中国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乃是圣洁的运动。比方说，像这个宋三杰博士，那就是和这个圣洁运动发生关系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如果我们读中国教会历史的话，当然一定要追溯到圣洁运动，追溯到圣洁运动，那么一定要追溯到18世纪的时候神在英国所做的。那么关于神在英国所做这一切，那么圣灵是怎么解释它？那么我们如果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你看见说，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圣灵老早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要发生。所以呢，我们就试着从主的话里面，一面我们来看这个历史，另一面我们要看圣灵怎么解释，然后圣灵怎么教导我们。我想这是我们读教会历史，或者当我们一同来交通关于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关于这个教会里面，关于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预言呢，有两组。这个一组呢，就是启示录2章、3章所给我们看的7个教会。那这7个教会是小亚细亚的教会。那么实在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老约翰，他被冲进到了巴摩海岛，到了主日的时候他受圣灵感动。那么在那一天，如果是晴天的话，艳阳天的话，那么大概他应该可以看到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最近的，所以他就怀念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他那个整个写信的次序呢，完全根据地理的次序，根据地理远近的次序，所以最近的是以弗所，然后呢是士美拿，然后呢是别加摩，那么再远一点的呢就是推亚佩拉，然后撒迪，然后是菲勒帖菲，最后最远的是老底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7个教会就是的的确确第一个世纪有的教会。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7个教会，你就会发现这里所讲的7个教会不光是指着在历史上第一个世纪存在的教会，事实上圣灵呢是用这个7个教会来述说整部的教会历史。那等一等我们会来看为什么这个说法是准确。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有一般人相信说这个7个教会不过是指着当时的，那么有的人就不相信说这7个教会乃是个预言。那当然专家中间、学者中间有很多的争执，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看看圣经在这2章记载里面到底它是不是一面是不是预言的题材。第二，在这我们可以从整个2章、3章里面，我们能找到蛛丝马迹，给我们看见说它的的确确是预言，而且事实上这7个教会乃是代表整部的教会历史。那么以弗所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到了老底家的时候，那就是末世的教会，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教会的情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能从2章、3章能够找到圣灵关乎教会的预言。你要记得，这个启示录是在第一个世纪写的。虽然呢，教会历史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教会的历史是已经经过2000年了，到了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已经变成历史了。但是从圣灵的角度，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是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那么当他往前看的时候，那么圣灵就借着这个7个教会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整部教会的那个历史，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深的印象。那么这是一组，是启示录的一组，还有一组呢是马太福音的一组。那么这个可能是大家很容易忽略掉的。实在说来呀，为什么尼托生定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读10倍呢？有它的原因的。如果大家对于马太福音有印象的话，你知道马太福音讲到天国，那么天国呢和天堂不一样，天国呢和神的国也不一样。那么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那么天国呢很明显根据马太福音的定义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一段时间里面，神的国就是天国。所以一直等到这个弥赛亚回来，然后到千禧年结束为止，那这一段呢圣经就曾称它做天国。那因着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讲的天国，你看主耶稣在那里很一再的给我们看见天国怎样，天国怎样。所以毫无疑问，我这马太福音既然是讲到我们主的教训，如果你问说我们主的教训的中心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天国。实在说来，天国讲天国好几十次，但是讲的教会呢，事实上只有2次。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应该是很重要，实在是很重要，那一点都不是，教会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整本马太福音只提过2次。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弄清楚了，到底我们的主他所注重的是什么，他觉得整个问题的焦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毫无疑问，主的教训，基督的教训，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毫无疑问的他是围绕着天国的。那么今天很可惜，人对天国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那么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神的天国还没有降临，今天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问题今天神的旨意在地上就是行不通。为什么？因为全地都已经沦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就是那个黑手党的老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不止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当这个撒旦试探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这些都是我们主的。意思告诉我们说，目前这个主权在撒旦的手里，但是他可以让这个主权，只要我们的主拜一拜，他就可以放过他的主，放掉他的主权。所以这就证明说，整个的全地今天都已经沦陷了。所以天国严格说来是今天的也是将来的。为什么是今天呢？因为主耶稣来了，他开始撒种了，所以今天天国就开始了。但是主耶稣很明显告诉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像行在天上一样，你看你天国就来到了。那今天我们要问，天国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呢？一面它是来到了，一面还没有来到。所以现在很明显，讲到天国的时候，一面是给我们看见已经发生的事，还有呢给我们看见还没有发生的事。所以不要忘记，马太福音基本的性质来说，讲到天国的性质，简单的来说，除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出来撒种，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记得吗？他是第一个，他是个流泪撒种的那一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天国就开始，那只是第一世纪来说的。但是当马太福音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你看见他是用整本马太福音来形容什么是天国。那马太5章6章7章讲的今天的天国， 讲到天国的实际。因为你知道，自从我们主耶稣撒种以后，你看，果然天国就开始了。那么等到天国开始的时候，那么今天国度的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很明显，你读马太5章、6章、7章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你再读到第10章，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主是天国的国王，但他需要有百姓来跟从他，所以他需要呼召门徒。所以这个时候，你读到第10章的时候，你就发现门徒和天国的关系。然后你再往前读到13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么天国在历史里面是怎么演进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外表。然后到了16章和16章一直到18章，给我们看见天国和教会的关系。一面你看见外表，那另一面现在我们看见教会的内容。那么然后最后呢，23章、24章、25章讲到天国的实现。天国的实现就是有一天果然你的国降临，果然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到了23章、24章、25章，你看我们主很明显告诉我们将来的天国。所以国度是今天的，国度也是将来的。那么今天的乃是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实际，但是呢，等到有一天那个国度真的显出来了，那么那个就是马太23、24、25给我们看见国度的显现的。当大卫受膏的时候，大卫有作王的生命，大卫没有作王的宝座。所以这里有实际，这里没有宝座。反过来，这个扫罗呢，他是有宝座，他没有实际。那么将等到有一天神把大卫真的放在宝座上的时候，那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一面有王的生命，另一面有王的宝座。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主，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王的家谱乃是大卫的家谱。所以我们的主是根据什么来做王的呢？乃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得荣耀，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大卫是如此，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见是天国的实际，在教会里面看见了，但是我们没有看见那个天国的实现。天国的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呢？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到了那一天，你看见果然众人都看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时候我们都看见他的宝座。那今天只有在神教会里面，你看见我们神儿女的心乃是主的宝座，他在我们身上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可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今天全世界还不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只好和我们主一同忍耐，等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到那一天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马太福音第1章一直读到25章，最后甚至于读到27章，那么给我们印象什么？我们的主是从今天的天国的今天一直讲到天国的将来。所以很明显的，中间经过了马太福音13章。那马太福音13章有7个比喻，你如果仔细去注意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个7个比喻呢，刚刚好就给我们看见天国在历史里面是怎么演进、怎么往前推动。那么天国在历史里面的轨迹，其实说来就是教会的轨迹。教会严格说来只是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教会天国有个外表，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人，你只要挂上耶稣基督的，通通算是基督教里面的。所以你看见天国的外表，那么这个里面有得救的，有不得救，但是呢都和基督教挂上名字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去看，尤其最近我刚刚到这个 刚刚从这个 Kansas City 回来，那到了 Kansas City 你就会看见那个的的确确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中心，那你会发现是很一些很重大的这个组织都是从那里来的。那如果你仔细注意去读的，你仔细去注意的话，它上面都有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么现在这个是不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呢？不是的，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外表，天国的外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所以教会的历史是包括基督教的历史，是包括就是包括这个在历史上，你看你有的时候教会走了样子，有的时候教会荒凉的情形。那么严格说来，如果讲的教会的话，应该是指着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应该是充满了基督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讲教会历史，我们不可能只碰到这一面。比方说讲的威斯理约翰起来的时候，你的确看见这一面，但等到后来过了第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你看见这些跟随这个威斯理约翰的人，你看见他们所走的路就不一定像威斯理约翰他们所走的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如果讲教会历史的话，事实上我们不是指着不是光讲教会的得胜史。严格说来，一面我们讲的教会的得胜史，一面也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失败的历史，其中包括的很长很长黑暗的时期。所以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指头来指责这些东西，不是，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从圣灵的角度，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到底神怎么解释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知道说到了大概是教会黑暗的时期，教会的确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现在圣灵怎么形容当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么是一个些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就是借着两组的记载，一组是启示录七个教会，还有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七个比喻，很清楚的，那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教会的情形，因为那个明明讲到天国的情形。那特别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看，我再说弟兄姊妹，马太五六七讲到实际，马太十章讲到这个做门徒和天国，那就指着当初早期的时候主怎么预备门徒。那么就是大的原则来讲，也主今天怎么得着我们这些人来跟随他。那么然后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呢天国不光开始了，而且神的确把那个天国的种子呢撒在田里面，这个田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当这些种子从田里经过，当教会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那么就形成了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教会的历史。但是呢，原来这七个比喻乃是七个不折不扣的预言。因为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讲这个七个比喻，他讲天国好像这样，天国好像那样，那就是用整部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么演变的，起头是怎样的，后来慢慢怎样走样，慢慢怎样荒凉，慢慢怎样离开神的旨意，然后最后你看见圣灵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然后你看有一些人与圣灵同工，那么最后我们就读完了七个比喻。所以这个约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和马太福音的七个比喻，如果你仔细读这个七个比喻的话，如果你读它的内容的话，你看见这两组的记载刚好是遥遥相对的。那第一个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么那个比喻就相当于以弗所的教会，就是如果就着预言来讲，他所预言的那段时间是相当于以弗所教会那段时间所预言的时间。然后你看见结果，你看结果我们的主就把这个种子就种在田里面，然后不光有麦子也有稗子，那么这个应该是相当于士麦拿教会的时候，那就是指的教会经过两三百年逼迫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比喻讲的麦子怎样在田里面，那麦子要成熟呢，需要晒才可以。所以这个晒，这个炎热，那么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就是大概200年到300年的罗马教会的大逼迫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所有这些种子，这些天国之子，圣灵呢就把它放在教会里面。那么表面上来看，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试验，他们经过了大的逼迫，那就告诉我们太阳很厉害的考验他们。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太阳很严峻的考验，那么结果你看着慢慢慢慢他们就成熟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光是你看见麦子成熟了，你看见和麦子一起长了一个麦，所以这个大概是主后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大概在那到第三世纪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到了第三世纪末的时候，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应该就是第三个比喻，那个第三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中国人读芥菜种啊，是完全照着我们的观念来读的。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芥菜种是蔬菜，所以呢我们定好了芥菜种是蔬菜，那这是我们的误会。其实圣经，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那个圣经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那个芥菜种呢，不是蔬菜，但是也不是树，也不是个大树，不可能，它是灌木啊，是比较矮的灌木，是属于灌木类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芥菜种的种子是比白种中最小的还要小，结果呢它居然变成一个巨大的树，然后飞鸟也宿在其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刚好是和启示录里面别加摩的时代刚好是遥遥相对的。然后到了第四个比喻，你看见妇人怎样啊，把三斗面里面放一些面酵进去，那么这个刚好是和推啊推拉的时候刚好是相对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到了这个第四个第第三第第五个比喻，你看见圣灵就开始做恢复的工作了。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人把这个宝贝藏在地里面，然后他变卖一切去买了那块地。那么这个比喻呢，应该是相当于撒底教会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珍珠的比喻，那就应该相当于费了贴飞。然后最后呢，你记不记得啊，那个我这个撒就是把就是一个网撒下去，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鱼就进来了。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老底家的时候。所以如果就着时间的次序来看的话，你看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事实上讲预言，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讲今天的实际之外，好像和时间不发生关系之外，你如果真的就着马太福音道理次序的安排来说，你看见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讲到天国的时候，另一面其实是给我们看见将来天国所要发生的，在人类历史里面，在人类时间的进程里面，你看见说天国到底在时间在历史上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第十三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七个比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对于这个圣灵对于教会的解释，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你如果根据这七个比喻，根据这七个教会，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在历史上你看见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对我们来讲是历史，但对约翰来讲，对马太福音来，对马太来讲，那个完全是预言。所以这些关乎圣经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么自然的就变成了对我们来讲不光是教会的历史，而且是对于圣灵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所以我想大概的我把这两组的预言那么摆在弟兄面前。所以如果大家要读教读历史的话，那么不要忘记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那最近呢，我在这个在西雅图的时候也讲过一次教会的复兴史。那么在西雅图呢，乃是用旧约的图画，因为旧约呢有一些预表。那么旧约的预表，所谓的预表，事实上呢，旧约有很多的预言不错，比方有330个圣经的预言，关于主耶稣弥赛亚的预言。但同时呢，旧约有很多的预表，预表呢，就预言是用预言什么？预言就是用话、用口述来发表那个预言，那是预言。但如果你用一幅画来形容这个预言的话，那么圣经就称它做预表。所以实在说来，在旧约里面，预言是预言，预表也是预表，也是预言。那不同在哪里？不同一个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一个呢是用图画和行动来表达的。所以当大家如果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说，有的是预言，有的是预表。那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没有明显的教会的预言呢？因为教会是个奥秘，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众先知就是使徒他们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隐藏的奥秘我们才发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明显的文字来表达一个预言。但是呢，不要忘记，虽然如此，圣灵仍旧用一些图画来，但是呢，那个图画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不会明白的，你问拉比他们不会懂得。但如果你回到新约，你就很清楚了，因为那个实体已经来到，所以你回过头去看那个图画，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那么旧约里面一些的预表，很明显的就给我们很明显的，事实上呢，也是给我们看，也是给我们看见那个预言。那么旧约你看见神对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过是神属地的子民，教会乃神属天的子民。那么神怎么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同样对待属天的子民，因为神做工只有一个法则。所以你看见神只有一个方法，神怎么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怎样对待属天的子民。那么我们可以从属地的子民身上所学的功课，结果你发现也是应用在属天的子民的身上。所以表面上来看是以色列的历史，是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的，但事实上整部以色列的历史乃是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是怎样往前去的。所以我想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在这个东在西岸的时候，特别在温哥华，在这个西雅图的时候，那我们是从旧约那些图画来看教会的历史。那我想我们这一次在美东这边，那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从新约里面很明显的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么一个是启示录，还有一个就是马太福音。那么我们要把这两个同时放在一起，那么等到我们到了个重要关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是怎么解释它。那么尤其这次我们所注意的是教会复兴史，特别是神怎么在这些年间复兴他自己的作为，在主回来以前。如果一面你看见教会走的样子了，另一面你看见教会好像荒凉了，甚至于教会堕落了，那堕落是很沉重的一个字，我们巴不得能不用它。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那的的确确当圣灵来形容这些用的这个字眼，你看是很严重，像耶西别，你看这些都是很重很重的，很重很重的一些词。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你讲的耶西别大家都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你看见今天教会里面怎么会容许有耶西别的教训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能用一个很轻描淡写好像来形容教会所发生的事，但如果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的确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现在神怎么做呢？神当然他不失败，他不是因着人失败了他就撒手，他不因着人失败了他就放手了，没有，神仍旧爱我们。所以在他回来以前，你看见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一面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是要得这个教训，那么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够免去在历史上所发错，已经有过的一些的错误，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那另一面我们能听见主的话说这是正路，我们应当走在其中。所以我们读教会的历史的目的是为着我们能走路，为着找到一条的道路，到底今天教会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那教会这条路怎么走，是要根据圣经里面关乎教会的预言，如果我们读明白了，我们知道怎么走，然后你就对照历史和圣经中的预言，你就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有责任，我们没有负担去责备别人，但是我们的确有一个警惕，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是怎么往前走这条路。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可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知道一个错误常常，我们的一个错误以后不一定100年以后就能回，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像圣洁运动，每一次的运动都是100年，100年你看是主最祝福的100年，但等到一个运动失败的时候，失去主的同在的时候，那么现在如果要从头来起的话，你需要给圣灵另外一个100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有几个100年，事实上我们身上不过了几十年而已，所以这条路不能走错的。你走错了一步，那么弟兄姊妹不错，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主一定会兴起另外一新的一代来走这条路。你不进迦南，主会兴起下一代的人进迦南，所以我们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忠心的话，主也许可以借助我们，主可以用我们来完成他的使命。如果我们不忠心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怎样能够倒闭在旷野，我们也可能，我们就是没有进迦南。换一句话说，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外面也许很热闹，我们外面也有一些建筑，我们外面也有一些架构，也有一些的人数，也似乎很轰轰烈烈，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在神的眼光中，他的解释是什么？这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那如果只要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愿我们能靠着主，能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往前去。所以我想，我们相信，经过这个几个周末的追求以后，我们巴不得一面能够读教会的历史，但是我们所注重的就是圣灵怎么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复兴史。所以不错，我们难免要提到一些复兴以前失败的光景，那是为着我们的警惕来说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那条路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个人要有路走，教会也应当要有路走。到底教会今天往什么方向去？就着教会来说，你知道说今天不要讲别的，光是教会这两个字已经被了受了很多很多的误会。前不久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旋风吗？大概两年前来有一次复活节以前前夕，就是来了一阵大的旋风，然后就把一个礼拜堂就这么刮走了，就没有了。但是那一天早晨，到了礼拜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个聚会，那仍旧是在那礼拜堂，但是礼拜现在不是一个大的礼拜堂，现在呢乃是在废墟底下。然后呢，那个时候许多的弟兄姊妹就聚集在废墟的上面，然后这个为主说话的弟兄他怎么说呢？他是教会不是个房子，如果教会是房子的话，这次就被旋风吹走了。他说教会乃是那些旋风吹不走的我们的这些人。你看到了复活的早晨，他们能够在废墟上面，他们仍旧能够敬拜主。弟兄姊妹，难道我们需要一个旋风让我们学会一个功课？教会不是木头，教会不是石头盖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居然变成一栋房子呢？你就看见说今天教会已经离开神当时的旨意不知道有多远了。大家还记得一个故事，就是中古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 神学家叫 Aquinas。 这个人呢，这位弟兄呢，他对于教会的贡献是功过参半，他实在说来他就像奥古斯丁一样，他有功他也有过，但是他功和过刚好是一半一半。那么 Aquino 呢，当然很认识神也很认识圣经，所以他到了罗马，这个罗马教皇参观圣彼得堂，罗马这个圣彼这个罗参加圣彼得堂，所以罗马这个皇帝这个教皇呢一定要这个怎么说，一定要这个陪他，要带他参观。那么大家如果去圣彼得堂，你知道圣彼得堂实在是很辉煌啊，非常的辉煌。那么尤其金子银子都是在天花板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教皇呢就对着这个神学家就讲了几句很感慨的话。他说：“你看，我们第一任教皇，他是指着彼得来说，他第一任教皇他怎么说呢？他说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任教皇非常的寒酸，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你往头顶上看，屋檐也好，墙壁也好，那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那么阿奎呢怎么说呢？他说不错，他说弟兄，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瞎子起，叫那个瘸腿的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我们却没有了。那是中古世纪，实在说来那就已经靠近黑暗时期了。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2000年的历史，本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很明显是个生机体，最后你看你生命漏掉了，组织还在，架构还在，生命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今天圣灵要做一个什么工作？今天到底教会往什么地方去？教会是有历史的，这些历史代表各种不同的传统，我们到底跟哪一个传统走，在哪一段的传统来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你看见在历史上不管哪一个圣灵的运动，哪一个圣灵所兴起的运动，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会变成一种的传，会变成一种的传统，一种的遗传。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跟着遗传走呢，我们还是跟着神的话来？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一个很严峻的挑战。那么到底今天教会应该往何处去？到底今天的教会的路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不把历史读清楚，我们不能不从历史里面学到一些教训，即便是惨痛的教训我们也得要学。但是我们希望当我们学了这些惨痛的教训以后，但愿我们不再重演历史上的错，如果主恩待我们，但愿我们能为主省去许多的时间，但愿我们不要叫我们的儿女再走冤枉的道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代还蒙主的恩典，我们还走靠主门，我们还蒙主的恩典，还蒙保守。但是因着我们不知道怎么带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任凭他们自由发展，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等到他们不管是到世界去，当然是悲哀。但是你看，有的你的孩子不一定要到世界去。不要忘记，不光世界是世界，基督教也是个世界。所以等到神，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子弟们真的进到这些所谓的基督教的世界，也就是马太福音13章所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外表，天国的外表比我们的实际大了很多。天国的外表乃是凡包括所有他们自己认为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的，通通站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英文是 Christianity， 英文还有一个名字叫 Christendom。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基督教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力了。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若不在世界里面，不在世俗的世界里面，你一定在所谓宗教的世界里面。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走的路是不是就是宗教世界里面的一条路，还是根据神的眼光，根据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见，那个不过是天国的外表，那个已经变成世界了。教会里面只有麦子没有败子，但当你看见什么是有麦子有败子，那已经不是教会，那已经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不要问说外面是不是挂一个牌子是教会还是不是教会， 现在问题，教会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到底在一起聚会这些人是麦子还是败子？如果是麦子的话，你知道这是教会；如果有麦子有败子的话，圣经说这已经是甜了。那不要忘记，这是天国的外表不错，但这不是天国的实际。你看见吗？外表乃是历史的产物，实际乃是圣灵的工作。外表乃是一面有圣灵的工作，然后人肉体的手就放到神的工作里面，结果就糟蹋了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觉得如果主给我恩典，我们能一同交几个周末来一同来看这教会历史的话，我觉得我们不是上一堂课就完了，不是在学术上明白一点就完了，不是增添一点知识就完了。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一同要问的，就到底我们这条路是怎么往前走的，我们要不要走这条路。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跟随传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传统怎么做就怎么做，连寻求主祷告都不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再说，跟随传统遗传是最容易的路，跟随圣灵是最难最难，那需要背十字架的，那需要我们的身家和我们的性命，那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我们读历史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问说，圣灵对这些历史到底有什么解释，有什么批判，圣灵有什么话要说。弟兄姊妹，到底有些什么地方是圣灵不喜悦的？我们是不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脱去这些，叫我们的主的心能够得到快乐？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有的一个信质。那现在我们如果来看这个七个教会的话，那么有人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预言呢？有人说不是，有人说呢，事实上呢，这个启示录呢，是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二章、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以后，然后才开始，尤其是四匹马以后。七个印开始，那么才开始讲历史，有的甚至讲的预言，讲的末日。所以有许多人不认为说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是讲历史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认为说启示录二章三章乃是讲的当时的教会，七个教会。那这话对不对？对，没有错。但是不止如此，那么启示录呢，事实上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启示录的性质本身，它就是先知书的性质，它就是预言书的性质。所以既然它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尤其第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这个证明出来。然后呢，后面也然后特别讲的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很明显，如果你仔细去读启示录，圣经是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一开始你就知道说启示录乃是讲预言的一本书，它的性质乃是预言的性质。所以毫无疑问，你看见一面是讲到现在，但是一面也讲到将来，所以两个都对。一面我们知道说那七个教会的的确实是当时的教会，但是呢，因着主迟延的缘故，你看主今天一共迟延了最少2000年。所以大家不要忘记，那么今天到底这启示录对于七个教会的话是不是还用在今天呢？当然用在今天。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七个教会不光是当时的教会，而同时也是历史上的教会。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历史上已经有过，而且一直到今天还正在进行中的教会，而且到了最后，到主回来以前，一直到主回来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件事你要记得， 这七个教会呢，刚好是分成三个跟四个，前面三个，后面四个。前面三个是以弗所，然后是施美瑙，然后是别加摩。那这三个是一组，然后后面呢是一组，后面呢推亚推拉，还有呢撒底，还有呢就是菲拉铁菲，最后呢老底家。那么很有意思一件事，你怎么知道这两组不同呢？这两组不同有一个特点在哪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后面这四个教会，或者说这推亚推拉、撒底、菲拉铁菲跟老底家这四个教会，圣经都讲到主再来，都讲到我必快来。所以我们知道这四个教会是一直要维持到什么？维持到主再来。那如果主在第一世纪没有来，到今天已经二十世纪的主还没有来，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教会不是当时，不错，是当初第一世纪的教会。如果主回来了，那的的确就是当时的，但是因为主到现在没有回来，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所讲的情形一直讲的什么？一直讲的主回来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七个教会有的已经走到历史，比方说撒底今天根本躺在废墟里面，我们去过撒底都知道。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以弗所，以弗所根本今天也在废墟里面。以弗所教会在哪里？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主怎么说呢？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前去年八月，我们有些跟着保罗行踪走，我们到了以弗所。我请问所有到过以弗所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见证，今天以弗所的灯台在什么地方？灯台已经挪走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以弗所没有讲到主再来，也许我们可以说好了，这个可能在历史上已经过去了，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你怎么解释撒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解释撒底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撒底今天不在。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主撒底还讲到主再来，主还没有来？所以可见今天撒底教会还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如果你真的讲到撒底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那我们要说撒底这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很明显，你来看主对撒底怎么说，你看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然后第三节，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主要撒底警醒。如果不警醒的话，他来的是像贼一样，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可见撒底这个教会一直存在到什么时候？一直存在到主回来的时候。但如果你到撒底去看看，他根本已经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可见一面不错是指着第一世纪的教会说当时，但是不要忘记另一面，因为这七封书信是预言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后面这四个教会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些很明显，这些话当然是预言的话。所以很明显，这个七个教会乃是代表教会历史中七个不同的情形。那么以弗所、士美拿和别加摩已经过去，已经走入历史了，没有问题，不是一直到主回来的，所以这三个已经过去了，这个清楚的。但是我们知道推亚推拉一直到主回来，撒底一直到主回来，然后菲勒铁菲一直到主回来，老底家一直到主回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比方说推亚推拉第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么等到主来的时候，千禧年就来了，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度就来了。所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用铁杖来辖管他们。我们知道圣经明显告诉我们，主在千禧年的时候，他用什么铁杖管辖万国。那我们这些人如果与他受苦的话，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推亚推拉是一直要 持续一直到什么？到我们的主回来。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推亚推拉不只是在第一个世纪使徒时代有的教会，那个光景的确是当时的光景，但事实上因为我们的主讲到再来，所以很明显他们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有了2000年的历史，所以这里的话很，这里的推亚推拉当然是指着历史中的教会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很明显是预言，给我们看见将来教会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结果你发现，果然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推亚推拉就起来了。所以到了推亚推拉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件，第20节，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西别教导我的仆人。你看教会自己是没有教训的，教会的教训都是基督的教训。但是现在呢，你看见推亚推拉居然允许妇人的教训，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这个先知自称是先知的也西别，其实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这个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灾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个人。那这里同受大患难，弟兄姊妹，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预言是一直要说到我们主回来的。第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推亚推拉教会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应验了，这段圣经的确是应验了。而且不要忘记，那一段的历史还在发展当中，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想去改变他们是没有可能的，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是一直要维持到什么？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那么撒迪也是如此，撒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因为撒迪的原意思就是余数，就是剩下来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在16世纪的时候，那神的的确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慈惠利他们，你看见的的确确把神的儿女从巴比伦带回来，毫无疑问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撒迪的情形就开始。那撒迪你看见神有恢复，但是撒迪的难处在哪里呢？他的恢复没有样式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看，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撒迪呢是一直的要到什么？一直要到主回来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很快的跳到主回来以前，那就是老底家。那我们怎么知道老底家是末世的教会呢？因为他下面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这个菲拉，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事实上离开国度的时候是很近很近的。你看主很快就要回来了，然后呢，凡是得胜的，我们能够和主在他的宝座上和他同坐。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老底家也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回来的。那现在就是在撒迪和菲拉，在撒迪和老底家的中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教会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有一种的情形。那教会的情形是什么？是菲拉切菲在这里所在菲拉切菲所告诉我们，所形容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腓立帖的话，那么我们看见腓立帖的特点在哪里？就是神给他一个敞开的门，他虽然略有一点力量，但他却是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神说，主说要在他要在 要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那么然后呢，连这个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这些人呢，要在他们的脚前下拜，就使他们知道说我已经爱你。那么不要忘记，腓立帖腓乃是主唯一的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了。那不光如此，下面说你们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这个教会是有冠冕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乃是得胜的教会。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在老底家以前，在这个撒底以后，你看见神的确在那里做一个工作，他要把本来不完全的要把它带到完全的。然后神说我已经爱你了，而且呢要你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今天神在教会中，当我们明白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主的路是在什么地方，教会的路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我们是走在腓立帖腓这条路上的话，那么当然你要满足他的条件。第一，我们不能弃绝主的名；第二，我们不能够我们必须遵守他的道。那么不光如此，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给腓立帖腓教会的，很明显是给腓立帖腓教会的。等到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你看见他们要背起献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然后下面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在主回来以前有推啊推拉，在主回来以前有撒底，在主回来以前有腓立帖腓，在主回来以前有老底家。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的历史就像这里所预言的一样。那么好了，等到我们如果根据启示录二章三章明白了教会的历史，尤其是明白了教会的复兴史，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主今天的心意在什么地方，我想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应该是从推亚推拉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推亚推拉的时候，可以说教会已经到了黑暗时期。怎么知道呢？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凡得胜的要把诚心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非亚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神兴起一般得胜者，这一帮人他们终于看见早晨快要来了。你看只有这一帮人他们看见黎明的曙光，本来伸手是不见五指的。所以感谢主，神的的确确是借着马丁路德，借着这个加尔文，还有借着词汇里把诚心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的曙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所要的乃是最高的完全。不错，神的的确确把诚心赐给这些得胜者。那的的确确你看见说神在撒底做了奇妙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神所要的乃是完全。而撒底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一样是完全，什么都开始了都没有完全。不要忘记撒底的特点，就是他都开始了，现在神可以开始工作。就说因信称义来讲，开始了；就说因信成圣来讲，开始了；就说因信得荣耀来讲，开始了。但是不要忘记神所要的乃是完全。如果真的因信称义的话，那么应该所有人都是祭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侍奉神？是不是今天每一个人都活出因信称义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读教读撒读历史的话，你看见感谢主， 的的确确在十六世纪起了头，十八世纪也起了头，那就是因信成圣。那现在问题就是，光是开始是不够的，圣灵所要的要全然成圣，他所要的圣洁乃是合乎圣经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感谢主，这个撒底乃是神的恢复，现在神终于由他剩下的百姓。但是不要忘记，神所要的不是光开始就完了，不是，不是有一点的复兴就完了，神所要的我们要走完那条路程。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神很明显的，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的的确确在一般人的身上，神把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那个就是腓勒帖腓的情形，腓勒帖腓就是最后终于教会得着冠冕了，腓勒帖腓终于主能说我已经爱你了。腓勒帖腓乃是骑在撒底的肩膀上再往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教会复兴的历史。但是有一个警告，那个警告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你看见吗？如果有的人，如果因着主的恩典，结果我们说我已经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困苦可怜贫穷。所以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落到老底家的情形里面去。弟兄姊妹，主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像老底家。那么今天我们的路在哪里？如果我们要明白教会的历史，就很清楚我们应该从教会的历史里面能够得着一些重要的教训。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回到七个比喻也是这样，教会本来是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还要小。那芥菜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一吹它就跑了，一吹它就跑了。而因为芥菜种是很小很小，所以它是无孔不入的。你认为不可能这个长，不可能生长生命的，不可能生命成长的地方它都可以，甚至石头缝里面，因为这个风啊一吹，这个缝啊，这个什么，这个种子就跑到那个石子那个磐石洞里面去，结果没有想到从那里面就树就长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表示这是无孔不入，因为他无论到哪里就把生命带到什么地，这是教会。教会的特点就是很容易被圣灵感动的，风一吹他就动了，那他无论什么角落，你看福音的种子就种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使命。他的特点就是因为他小，所以他很容易推动。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这是教会的特点，教会应该是百种中间是最小。所以圣经怎么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为什么主称呼神的教会是小群呢？因为比起整个世界来讲，教会的确像芥菜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有一天他居然变成一个大树了。那么这个树是什么树呢？一直等到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你才知道那里有一棵树，大的一个地步，远远就看见，而且飞鸟能够住在上面的。那棵树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王说，一面指着巴比伦帝国来说的。圣经是用那棵大树来形容巴比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曾经有一度被落到巴比伦去，就像以色列人被落到巴比伦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飞鸟在上面住宿。那么有的人说这个飞鸟可能是好东西啊，这个可能指着教会发达来说，不，你读圣经要一气呵成才可以。你读到第一个比喻的时候，你读到这个第一个比喻的时候，飞鸟来就把它吃尽了，我们的主怎么解释？那是个恶者来说。所以不可能第一个比喻，也不可能第一个比喻指的恶者到第三个比喻就变成换了一个样子，不可能的。你看主的话，只有主的话能够解释主自己的话。所以第一个比喻的鸟怎样是恶者， 第三个比喻讲到这个芥菜中的比喻，当然也是指着恶者来说，怎么可能是教会发达的情形？不是。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教会被挪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然后你看在历史上，神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的，所以以色列人回来的历史，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历史，后来就是其他比喻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然后不要忘记，等到教会被挪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人就把三斗面，三斗面乃指着神的话来说的。但是三斗面如果没有发酵的话，如果你的牙齿不好，很硬很硬。所以如果你爱护你的牙齿的话，你就把酵放进去，结果呢就很容易吃了。所以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那因着什么呢？因着稗子跟麦子都在一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讲的教会实际上不是教会，你讲的教会是社会，你所讲的教会根本是世界。所以有麦子也有稗子。那么今天你怎么可能叫这些没有得救的人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太难太难。但你又不愿意失去你的群众，你怎么办呢？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教进去，容易吃得多，方便得多，不要弄得那么难。不要告诉人说，人若背起十字架，人若要跟从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你这样的话，有谁能跟从主呢？这话太难，有谁能信呢？弟兄姊妹，现在人就把教放进去。教放进去什么意思？容易，非常非常容易。现在呢，礼拜天人越来越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要人多的话，如果你要世界上人是最多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很明显你看见这个全团根本就发起来了。所以难怪今天我们对神的话不明白，因为都已经发过的。容易真的是很容易，现在可以不必付代价。容易真的很容易，我们的儿女也容易走这条路。你只要礼拜天做做礼拜，只要十一奉献，只要这样，只要那样，参加一下活动，弟兄姊妹，参加这个活动和参加社团的活动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以把教会就变成世界。如果是教会，应该只有拜麦子才对，怎么会有拜子呢？然后不光如此，如果是教会的话，怎么可能有飞鸟的地位呢？撒旦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居然有他的一席之地呢？那是教会的羞耻。你看，你说教会果然是堕落，教会果然是失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是预言，那就这些预言有没有应验呢？应验了。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是预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是从这里开始讲起，然后呢我们就讲到教会的复兴史。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想我们明天我们就进切入正题，那就是说从明天下午开始，我们就一同来看教会的复兴史，神到底怎么做这样的工作。当然我们要稍微讲一点那个整个的背景，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是一路上怎么做怎么做。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撒底的时候，当你读到圣灵在十六世纪以后的工作，你看见都开始，都是开始，圣灵都是借助开始有个新的东西，一个本来阴性成已经失去了，现在感谢主，阴性成已恢复了。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你看见阴性成圣老早失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结果这个真理被恢复了。然后尤其到了二十世纪，那阴性得荣耀的真理看得更清楚了。所以感谢主，今天的历史乃是恢复的历史，慢慢慢慢的我们就看见了失落了多少年多少年的真理。但要紧是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一样都不完全。神说你们都开了头，都有的，这里有阴性成义，这里也有阴性成圣，但是没有一样到家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主的呼召是要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一直到有一天 你看见主要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一直到有一天你看见说主说我已经爱你，一直到有一天你看有一些人自称是有一些人他们这个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居然能在他们面前下拜，他们佩服这些人，他们觉得这些人有东西。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教会的历史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神在教会里想是怎么做这些工作的，那么我们就的的确确能从那里面得出一些很宝贵的教训。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明天下午我们再继续。那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周末是个特别追求的聚会，所以你心里要有点准备，这和普通讲讲道听听道不一样的，这个的确我们需要一点追求，所以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那么还有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聚精会神，我们希望说来这里我们抱着一颗追求的心是认真的，那么回去希望大家能把这些东西把它复习一下，比方说这七个教会和七个预言七个这个比喻，我们好好的把它看一下。那我们是我们为什么先讲这些呢，就是给一个骨架一个架构，然后我们讲到教会恢复的历史的时候，讲到教会的复兴史的时候，我们不只来看教会所发生过的一些的历史，我们也知道到底神对这些的历史的评价是什么，他的评语是什么，他的解释是什么。那么一面有的地方叫我们得着鼓舞，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改正的，我们需要悔改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招聚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让我们有几个周末的时间我们能一同来追求你的话，我们愿意从你的话里面从你的预言里面来看教会的历史，而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来得着属灵的教训。主啊，听我们祷告，但愿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给我们足够的能力，我们谢谢你带领来，我们来也平安的带领我们回去，但愿这个周末成为丰收的周末，不光这个周末，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周末你也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有追求，彼此有勉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Thank you.